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四，保险巨头伦敦卢合社的董事长卡内基布朗说，美国巴尔的摩大桥倒冧及其连锁反应可能会导致有史以来海上最大保险赔偿。卡内基布朗说给路透社知，现在给出保险损失总额的数字还为时过早，但如果该事件没有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他会非常惊讶。礼拜二，悬挂新加坡国旗的大型货柜船达利号撞上了巴尔的摩的佛朗西斯斯科特基伊大桥的支撑塔架，导致大桥倒冧，推定六人死亡。巴尔的摩港是美国东海岸最繁忙的港口之一，大桥倒塌迫使巴尔的摩港无限期关闭。卡内基布朗说，除了显而易见的船舶、货物、桥梁索赔，这次事故还可能会触发涉及海上责任和业务中断等各种保险赔偿。权威信任评级机构神星 DBRS 的分析师礼拜三报告说，保险损失总计可能在20亿至40亿美元之间，具体取决于港口被封锁时间长短。总统拜登的竞选团队表示，今日拜登在纽约市无线电城音乐厅与前总统奥巴马、克林顿一起向5000几名支持者筹款，获得2500万美元，创下了政治活动筹款的最高纪录。在拜登民调数字持续走低之际，这一数额是民主党支持拜登连任的重要表现。据彭博社援引拜登竞选团队一位官员的话称，福全球编辑总监安娜温图尔帮助拜登团队策划了这次活动。活动的核心内容是与三位总统的台上对话，由深夜脱口秀主持人科尔伯特主持。此外还有多位知名演员和歌手登台表演。筹款活动门票票价最低是225美元，低过大多数其他筹款活动的入场费。捐赠者只需要支付5万美元就可以参加会后派对，并收到参加全国财政委员会非正式会议的邀请。与三位总统合影的费用是10万美金，捐款25万可以参加一次招待会，捐款50万可以参加更高级的聚会。美国前总统川普的 Truth Social 社交平台受到散户的追捧，股价连续第二日上升。目前川普社交媒体集团的市值已超过130亿美元。在 Reddit 知名的投票交易论坛 Wall Street Bets 的讨论区上，川普媒体与技术集团 TMTG 连续几个钟头位居热门股票榜首。这个礼拜二是 TMTG 与数字世界收购公司合并后的首个交易日，上市后随即引发交易热潮，成为认购证券交易量前15名的股票之一。认购证券首席策略师索斯尼克说，我们看到大量的流量，我们的客户通常会被高交易量、高波动性、高关注度所吸引，所以这个并不令人意外。 TMTG 的股价礼拜三收盘上升 14.19%， 报66.22美元，完全稀释估值达135亿美元。自礼拜二以来， TMTG 的价值已经上升了1/3。从账面上来看，这些收益为川普带来了约53亿美元的意外之财。日前在最新的一项全美民意调查中，近一半的受访者表示应该禁止 TikTok 或将它出售给非中国公司。 CNBC 今日报道 40% 的民主党人和 60% 的共和党人支持禁止或出售 TikTok。 根据 CNBC 最新的全美经济调查， 40% 的受访者担心 TikTok 会威胁国家安全，因此支持禁止 TikTok 或将它出售给一家非中国公司。这项针对1001名美国人的全国性调查显示， 20% 的参与者认为无论如何都应该禁止 TikTok。 另外有 20% 的受访者表示，除非 TikTok 出售给非中国公司，否则应该禁止。 3月13号，美国众议院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一项两党法案，要求 TikTok 的所有者，中国字节跳动公司在6个月内撤资，否则 TikTok 将面临在全美被禁。该民调是在两日后，也就是3月15号至19号进行的。每10位受访者中，只有3位反对禁止或出售 TikTok。日前在中国经济陷入疲软、地方财政债台高筑的背景下，中共财政部正式发文，要求中央及地方政府财政落实过紧日子政策。当地时间星期四，中共财政部官网发布通知，督促各地区各部门坚持过紧日子不放松。中央部门要带头大幅压缩论坛、节庆、展会等活动，而且不得讲求排场，尽量节约支出，并鼓励采取影音、电话、网络等线上方式展开公务活动。通知仲提出六大要求，包括加强三公，就是因公出国出境、公务车辆购置运行、公务招待活动的经费管理，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加强预算约束和执行监督，严格支出管理，加强预算绩效管理，严肃财经纪律。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有学者分析认为，政府过紧日子，老百姓的日子亦就更加艰难了。所谓政府过紧日子，潜台词实际上是政府财政收入严重短缺，经济没落了。美国拜登政府宣布了首个针对联邦政府机构使用人工智能的规定，以促进联邦政府安全、可靠、负责任地使用人工智能。在白宫礼拜三召开的新闻简报会上，副总统何锦丽宣布了三项具有约束力的最新政策要求。第一项规定，联邦政府在使用人工智能工具时，不得侵犯民众的权利和安全，例如不得侵犯个人私隐，不得产生种族偏见。第二项要求是透明度与问责。拜登政府将要求美国政府机构每年在网上发布一份人工智能系统清单，并评估这些系统可能带来的风险，以及如何管理这些风险。第三项是白宫将指示所有联邦机构设立首席人工智能官，专门负责监督该机构所有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该官员必须拥有丰富的经验、专业知识和权力来进行监督。一位高级官员说，这些人工智能官员有些将是政治任命。星期四，日本共同社引述政府消息来源报道，日本政府正计划对5座机场和11个港口进行升级改造，以便在出现紧急军事状况时，让这些设施供日本自卫队和海上保安厅使用。报道称，日本政府对中共军方在东中国海的强势作为，以及台海可能爆发冲突，一直存在担忧。这16个机场和港口都是商用设施，其中包括那霸机场和长崎机场。这些设施的位置包括美军集中驻扎的冲绳县和日本西南的九州本岛。共同社说，日本政府的这项升级改造计划很快将在相关的内阁部长会议上获得通过，并将于今年4月开始的下一个财政年度开始执行。根据计划，相关机场的跑道和停机坪将获得加强，以便适合战斗机和运输机起降，而港口的码头亦将得以升级，使之可以靠泊驱逐舰和其他大型海军舰艇。礼拜三晚间，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不会对任何北约成员国有任何侵略意图，亦不会攻击波兰、波罗的海国家和捷克共和国。但如果西方向乌克兰提供 F-16 战斗机，这样这些战斗机将被俄罗斯军队击落。普京对俄罗斯空军飞行员说，自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美国领导的军事联盟已经向东扩展到俄罗斯，但莫斯科并无攻击北约成员国的计划。当被问及西方承诺向乌克兰派遣 F-16 战斗机时，普京表示这类飞机不会改变乌克兰的局势。他说，当然如果他们从第三国的机场使用，这样他们就成为我们的合法攻击目标。无论他们位于何处， 普京发表呢番言论，显然是对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当日较早时的评论作出回应。库列巴说 F-16 战斗机应在未来几个月内抵达乌克兰。目前比利时、丹麦、挪威和荷兰等国已承诺捐赠 F-16。今日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表示，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将在4月10号向参议院递交两项针对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的弹劾条款。共和党人指责马约卡斯造成了美墨边境创纪录的移民潮，上个月他被众议院以一票的优势通过了弹劾案，指控他没有执行美国移民法，并向国会作出虚假陈述。而马约卡斯就表示自己不负有责任，他将边境局势归咎于国会未能解决失灵的美国移民体系。约翰逊和11名共和党弹劾经理人在今日的一封信中告知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我们将在2024年4月10号参议院休会结束后向你提交以正当程序通过的弹劾条款，我们敦促你尽快安排对此事的审判。舒默办公室发表声明回应称，参议员将在弹劾条款送达后的第二日宣誓就任审判陪审员。今日美国加密货币 FTX 创始人班克曼弗里德被判处25年监禁，罪名是大规模欺诈和共谋，导致他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和相关对冲基金陷入困境。曼哈顿联邦法院今日作出的判决明显低于联邦检察官希望的40至50年监禁，亦远高过辩护律师建议的5至6年半监禁。法官卡普兰在对32岁的班克曼弗里德判言前说，此人将来有可能做出非常恶劣的事，而且这种风险并不是微不足道的。这一判决的目的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使班克曼弗里德丧失作恶的能力。负责起诉的联邦检察官威廉姆斯在宣判后的一份声明中表示，班克曼弗里德策划了历史上最大的金融欺诈案之一，摄取了超过80亿美元客户的资金。检方表示，这一判决不单止将阻止班克曼弗里德再次实施欺诈行为，亦将警示他人金融犯罪的后果将是严重的。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